好，有关孙天琴的惜别会呢，我们现在就连线采访在现场采访孙天琴惜别会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佩芝你好。
许波你好。
嗯，你全程采访了惜别会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和观察呢？佩芝。
是的是的，许波你好。那么呢，在这个采访之前呢，我觉得我看这个孙天琴，我是以一个他政治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孙天琴这个新闻人物。不过参加了他的丧礼之后呢，我觉得我是以一个人来看孙天琴，因为在整个丧礼过程中呢，场面是相当的温馨。那我们知道他在1983年的时候做出的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决定，然后冒死到了台湾。他刚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风光。不过在丧礼过程中，你也会看到，你觉得他在这个风光、这个光环褪去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说他感到特别的失望。他和妻子这李天慧看起来是相当的恩爱，然后他平常喜欢养猫，他平常喜欢养狗、种花、旅游等等，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生活呢，看起来是相当踏实稳定的。不过他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呢，是他是用冒死换来这些所谓我们一般人看起来相当平凡的生活。然后在场的很多李天慧的学生也讲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一般很多军人都一样，就是比较少言，然后木讷，不过他内心是相当热心的。不过呢，一直到他的丧礼，两岸的大局是仍然影响到他这个他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晚辈无法前来奔丧的这种一种后悔。他有一个非常感情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侄女，在听到他病危以后想要到台湾奔丧，结果他在第一时间到要去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签证人员就跟他说因为他这件事情不符合办急件的要求，所以就没有办法前来台湾奔丧，造成这一种一个后悔。那这位侄女呢就写了一封信在场被阅读，相当的这个感人肺腑。许波，
好的。那么除了孙天琴之外，目前当年的所谓那些反共义士们后来都在台湾过得怎么样？他们生活状况是如何呢？
是的，许波。那么我们知道这当年的这个反共义士啊，要从中国大陆如何到台湾的，他们怎么到的，跟他们后来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第一批所谓的反共义士，就是在韩战期间有14000多名的志愿军战俘到台湾，他们是所谓的第一批反共义士。不过呢，后来最受到关注的就是驾驶解放军战机到台湾来的这些解放军飞行员。他们呢，从这个60年代到80年代，有16名解放军的飞行员驾驶13架战机到台湾。这些人呢，他们获得的奖金最为丰厚，然后呢，他们大部分都进入了这个中华民国的空军，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不过呢，另外有些是驾船，甚至还有劫机到台湾来的，他们的生活就有点相对的比较落魄潦倒。那么最受关注呢，也最有名的就是有6个人，他们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驾驶民航，劫持了民航机，到了韩国，后来到台湾。这6个人其中有3个人呢，就是包括卓长仁还有江红军等人。他们因为投资失败，后来在1991年的时候，居然就是绑架了当时台北一家医院的副院长的独子，并且把他杀害。到最后呢，他们就被逮捕，到最后被判死刑枪决。那这是下场可以说是最惨的反共义士。那么现在反共义士呢，已经变成历史名词，大部分呢也已经逝去，或者是已经进入晚年，大部分都选择低调的生活。
嗯，
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张佩芝在台北的连线报道。